打给后，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表友 Podcast。大家好，这是二零应该是二零哎没有，这是2026年的第二个 Podcast。因为我第一个 Podcast 已经做好了，那没关系，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二个 Podcast。那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来宾，这个来宾是从香港来的。那也是因为我这是之前去香港的表居的时候认识他。那他们的应该说。这位表来宾呢，不但是很厉害，而且是，他还上过《南华早报》，然后呢，他也是其中我们这个一个蛮厉害的一个，现在我觉得蛮喜欢的一个 club 的一个 founder 的之一，对，founding member 之一这样子。那我们，所以我们欢迎 Felicity，我们 Felicity 在听众听这个 podcast 之前，我们想问一下 Felicity，可以不可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自己的？自己的就是玩表的一些经历跟一些过程这样子。
可以的，可以的。大家好，我是 Felicity，然后我的这个 IG 的账号是 Horoliloquy，然后我是一个就资历不是很深的一个表友，这样的。然后其实我跟周也是很有缘，因为这个我大概其实我的这个 Instagram 的账号就开了3年多左右吧。然后我当时刚开这个账户没多久，就看到了他的就是这个表友电台的这个 podcast。对，然后我听的第一个节目就是那个 Crystal 和他的那个米妮劳力士。然后我当时就很有兴趣，因为他也是这个香港的这个女性的钟表收藏家。然后他的这个故事，我当时听的就是很感动，就很有共鸣。然后我就不多说了，就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找回来听。但是我当时在另外一个钟表活动就碰见了 Crystal，然后也跟他说了这个事。然后我最近也不是最近，我碰到周的时候也跟他说了这个事，所以就说其实这个表友电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破冰的一个话题，所以我就很荣幸有机会参加你的这个节目。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对。
我好感动啊，好感动啊！对，我觉得你跟 Crystal 两个就像是我都觉得真的，我真的老实说我玩表这几年来，我觉得真的女生会玩表玩成像你们这样，真的我都叫你们 unicorns，
没有没有，
真
其
的
实
真
我
的
觉
比较不
得
多
就其实就是女人收藏家还是有很多，但是就他们不一定会去这些钟表聚会这样的，这是我最近我的这个感
我。
觉。对，
会收藏，会用自己的钱买，然后又会来就是钟表聚会的 social 的人，真的就是 unicorn，所以
就
你
很
们
多都
就
是
是
很低调。对，有些可能连这个 Instagram 都没有。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其实
对。
真的不多哎，像比如说我就是参加那么多表聚，真的是比较不多，通常会来的女生都是。老公的表或者男朋友的表这样子，通常不会自己只身而来这样子，真的比较少，very very
对。
unique。
这个我也见过，这个我也试过去个聚会，然后看到有女生，然后很开心，然后我去跟他们聊，然后他们就说啊，没有，我是跟那个男朋友跟老公来的，其实没什么兴趣，然后这就有一点点就是伤心吧。但是现在我觉得是越来越多这个女生的收藏家这样的，
我希望啦，可是，我目前还没遇到，就是我大概只遇到，你如果算你 Crystal 跟 Tenten 的话，就是以真正在表具遇到的话就，Tenten 也是我硬拉他过来的，他才来的，不然基本上其实，我真的觉得好像就是比较少真的比较少对啊，甚至连你去 Jackie 的活动，其实他虽然说女生很多，可是通常
对，他
都。
算是女生比较多，对。
对，他少数表具里面一堆女的，可是通常都是因为男朋友或是什么带来的。我觉得，或是老公带来的，真的，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这么觉得的。对，
对，就我们 Redbox 这边就会女收藏家会比较多，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特性，因为他们一般不会去其他钟表协会的一些活动，就可能他们只会来这个卡地亚的活动， 因为他们可能就觉得，就他们的收藏或者他们的这个，这个收藏的理念，可能跟一般的钟表收藏家不是太一样，所以有些他们会来我们的活动，但是不一定会去其他的活动这样的。
我同意，我同意。我觉得现在的钟表收藏也是越来越特别，就是，我现在都叫他们叫做什么 A 段班的，有 A 段班，我不知道你们香港有叫 A 段班什么东西吗？
A 段版，这
就是
我好像没听过。
资优生的钟表表具，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是 study horology 这样子，就是 book club 啊 book club，然后对，然后呢就是读书 club 读书会。然后呢，另外一种就是放牛班的，就是去 party 的。
这也有，
然后，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就是比较 niche，就是 brand only 的，就是朗格啊，或者是卡地亚，或者是 brand only 这样子。我现在觉得表具越来越特别，就越来越多元化这样子。对啊。
对，确实是，这很多元化。然后就是有一些，可能有些人就是有些聚会他们会更重视类似就是独立品牌什么的。然后
对
有些他们就只会，他焦点就是好像我们一样，就是一个品牌，它的这历史，它的这个整个就它整个 timeline 它的这个钟表这样的。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就是那个 collector dynamics 啊，就是大家一起玩这样的。
所以唯一在卡地亚是女生比较多，因为毕竟收藏卡地亚的女生也是比较多，所以。对啊，说到卡地
对。
亚这个 Red Box，那我们就直接 jump in 好了，就是你是其中一个 founding member 之一嘛，那可以稍
对对。
微介绍一下这个 club 的由来跟，对 club 的由来吗？
可以啊，可以。其实这个我们当时就我们不是一个很有组织的一个 club，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就是比较大的这些 watch club 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就经常说是很自然走到一起的一群人。就2023年左右吧，就我们有10个人就走在一起，然后我是开招进去的。然后其实我应该是他们之中对卡地亚的认识最少的一个，就是我刚好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收入了这个比较特别的卡地亚手表，就是我上次你看到的那个 Santos，这个绿面中东numerals 的那个，
那是你第一
所以
只？
我，sorry。
那是你第一只卡地亚
对，那是我
啊！
第一只卡地亚。然后其实当时我已经认识开了，但是就没有见过面。然后就是另外一个聚会，我们见面，然后刚好碰上，就是他在那个找人去做这个事，所以我就是很幸运的加入了这个家庭这样子。然后我在其他这个创始的成员之中，因为他们懂得真的很多。然后，作为收藏家，他们有的是玩这个古董卡地亚，玩现代卡地亚都有。然后我在他们身上其实认识了很多这个品牌故事，还有这个知识。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第一个聚会开始，就有了很多照片，有了很多素材，然后就开始有了这个 Cartier Collectors Club 这个原组的这个账号。对，然后其实当时我们很多时候会聊的，就是说，就是你去很多其他的钟表协会活动，几乎是没有人戴卡地亚的，就很难找到，所以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然后其实卡地亚的古董表也是很火，就是也是有很多人收藏吧。所以其实那时候那个感觉就是，我们应该是可以联系到更多的一些知音人还有同频人这样子，然后就是这样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群体，然后慢慢就是在线上有跟很多不同的收藏家有了这个联系，然后我们在线下在香港也做很多这些小型的活动，就真的很小型，就我们一般其实都不超过20人，我们最大的一次聚会就是一些周年的聚会，然后就是24人左右。 就是你上次来香港的时候也看到了，就人真的很少，然后主要也是希望就是会员之间有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交流，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这个知识度是比较匹配的，对，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其实这个 community 还是很丰富的，在香港可能有50多人吧，对，然后很多就是他们收藏卡地亚的手表都有不同的一些理念，就有些是说，可能这是他这个结婚的时候，这是一个他买的，他跟他的太太买的这个手表做这几年，然后有些人他们专门是收藏一些很稀有的、很小众的一些卡地亚表款这样的，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他们是比一般。就是收藏家对于这个品牌，对于这个钟表，卡地亚钟表历史有更深刻的热爱的一群人。然后之后就有很多那些国外的一些收藏家，他们来香港的时候，我们也会就是跟他们聚一聚，然后交流这样子。所以就是慢慢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去这个 grow the community 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改名，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这个 Red Box Collectors Club，对。
我觉得某个程度上谢谢你们，就是把卡地亚发扬光大，因为就像你说的，其实之前在很多表具其实很少人在打卡地亚。那我觉得你们好像因为卡那时候我你们在24个人表具的时候，就是你们的改名的那次表具的时候，你们连 Carson 也有来，然后
对对
Carson
对。
我觉得你们也是应该是让 Carson 有就是有所谓的怎么讲呢？就是可以一个可以 show off his Cartier 的地方，卡地亚的地方，
对，
对。
就他，就应该说，我们是非常感谢他，把他的这个珍藏就这么 generous 的，就是跟我们去分享。然后他也是很早期已经很支持我们的一个就是钟表专家还有收藏家。对，我们之前就是特地有一个活动，就是类似就是 meet and greet Carson，然后他不知道，他以为他就是来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们这个去推广的时候，就是说你有机会去见 Carson 这样的，然后他带了很多很多卡地亚手表，来就跟我们分享这样子，对。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也是，应该是少，也是很少，很希望有这种同好的地方，就是特别是对卡地亚这个品牌。对，像我自己本身的话，我第一只手表是卡地亚，所以我其实我也身为就是也是表具的一个，也是在聚召集人，我身为自己，我也是会也是很 struggle 这件事情，就是说，哎，真的是带卡地亚来表具的人真的不多，那所以真的要谢谢你们，然后而且你们还就是。一开始就是凯是，先跟听众解释一下，凯是他们的 founder，就是卡地亚
对，
Collectors Club founder。那我们接下来会称他凯，OK？凯还就是递给我这个 keychain，对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一直想要寄给我？只要知道我家地址，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到最后都没有给他我的地址跟任何联络方式，他是寄给 Eric，他是寄给 Horror Guys。然后才从后盖才才手亲手拿给我这样子，我才拿到这样，不然我其实是没有选的。不过呢，现在呢，如果说大家是 video phone 的话，我现在是戴着，甚至连他的帽子都戴着，就是他们
对，
的，对，他们谢谢我们上次去香港的时候，那个 Kyle 就是把他们的最后 limited edition 的帽子都给我了这样子，我谢谢他，谢谢卡地亚 Collectors Club，对，那
对，
所以我现
是
在也
the
是 big fans。
discontinued merchandise。对，现在已经应该其实还是有，但是没剩下什么了，所以就不会再做了这个。对，因为我们之后也做了这个改名。对。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Red Box Collectors Club，然后这个 logo 也是改了，然后主要
你
这
要不要
个，
touch up？你们为什么改名？
对对，其实就是主要是跟这个 Instagram 它这个演算法有关，然后其实我们之前这个 Cartier Collectors Club 这个账号就被这个 Instagram 屏蔽了一段时间。 然后其实我们当时也跟很多那些收藏家、很多 influencer 也聊过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也说，就是他们其实也经常被封锁、被屏蔽，然后这个周应该这个你也很清楚，他们这个做法。是，其实就基本上是他们演算法的问题吧，然后我们就希望我们这个账号可以更安稳的去存在，所以就决定去改名改 logo，然后 Redbox 这个灵感呢，其实就来自于这个Singapore Watch Club Tom 还有 Husanna，他们之前有来香港，然后就我跟 Kai 就跟他们见了面。然后其实这个是他们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啊，其实就怎样让这个 community 可以存在的比较安全、比较久一些呢？在线上，就其实可能一些对这个品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样东西，但是我们不需要用这个卡地亚这个名称，好像啊 Redbox 这样就是一个挺有代表性的一个 symbol 这样子。所以我们当时听了就觉得哇，这个意见很好，然后也觉得啊，这个就是是其中一个方向。然后我们当时就有这五个人的这个工作小组，我们就叫这个 executive committee。没有，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就是这大家就是比较有效率的去推动这个事情，所以就有 Kai，有 Gertrude，有 Ron，有 Mervin，还有就是我自己，就我们就去构思这个事情，然后之后还有就是办一些活动这样的，还有跟不同的卡地亚收藏家去联系，然后去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改名了，但是其实我们做的事情还是一样的，就那个核心是没有改变的，对。
对啊，哦，对啊，因为我想要说，就是像之前是卡地亚 Watchner 嘛，他现在也不用卡地亚 Watchner 这种
对，
Watchner
就
and
那个，
Co 的
对。
Nick 嘛，不过他也是他的 collection，也就是好像卡地亚 collection 也是就不见了这样子，那也比较少了。然后他在那之前，对啊，我像是我有一个我的卡地亚 Rology 也是有，就是有些有照片就是莫名其妙，明明就是真
对，
的
我
手表
记
的照
得，
片
对。
也被就是被删掉被。然后他们是对啊，所以我真的是也是很同情你们，就是那时候，其实基本上我那时候第一次在你和跟你和卡拉菲的时候，那时候你们的账号，你们卡地亚 Watch Club 还是被 ban 的，你们
对，还是被
对
banned，
是
对，
是我对是后来突然间有一天
那
又
好
回
几
来
个
了，
月，对，
对，你们那被 ban 了三个月2、3个月吧，对不对？差不
三
多，
个月，对，差不
对
多。
啊。然后现在呢，现在的话就是一个 backup account Redbox。Redbox Collectors Club 跟 Cartier Watch Club，可是 Cartier Watch Club 是你们的 backup account，所以你们还是有那个 namespace，只是说，那人数可能就不是像你们现在Redbox Watch Club 这种2万人这么多这样子。
对，这个 Cartier Collectors Club 的这个 backup account，就是我们之前被封锁的时候就已经开了，但是我们加了一些那个 symbol 在前面后面，但是现在这个就还是这样，就先保留吧。对，因为有时候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被封锁。不过 Touchwood 我们这个做了这个改名之后，应该会安全很多吧？
对啊，哇，真的是很
对。
酷。那而且，可是我，而且我，在我跟你聊的时候，我知道你是之前在，就是在卡地亚 Watch Club，不是，你也是在，就是表具子蛮活跃的嘛，对吧、啊？就是
还好
在
吧，还好吧。
Loose，应该说你有学表，你有去表具中学表，是那个现在的 Redbar Hong Kong 的前身。
哦，对对，哎，对，我有跟你说过这个事。对，这是怎么说呢？这是我刚开始我对手表开始有兴趣的时候，这个故事呢，要长一些，可以待会再讲，因为这个是
OK，
比较 sentimental 的一个事。但是这个去你说 Red Bar Hong Kong，就是其实 Luoxo 就是再后一点的事情，这是我当时就是刚开始就是对钟表有比较基本的认识，然后我刚开始其实是对这个机芯有兴趣，所以我就去了 Luoxo 的这些 Master Class，因为他们有很多课程就是。这个机芯拆解的，对，拆解disassemble 还有 reassembly 这样。然后我刚开始就是学这个， 然后就其实就一直的看着这个机芯，看着它这个摆轮在这个摆动，我就觉得很治愈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刚开始我就在那个 YouTube 看很多视频，然后就是哇，看着这个机芯，然后就很有兴趣。然后跟这个有关的呢，就是我当时也在找一只表，就最好是这个背透的，因为我就喜欢看到这个机芯嘛。然后我又很喜欢这个 reversal，所以我当时就找了很久，就找到了这个1992年的这个 reversal Art Deco。然后它其实 reversal 来说，它这个背透算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它不是双面，它是背透。所以它前面是有这个 guilloché 不同的 guilloché 的纹饰，然后后面呢，它是一个 skeletonized movement，就是一个镂空的一个桥板的一个设计。然后它当时那个年代，他们是做这个 freehand engraving，所以它这个手工感很重。然后我当时找到这只表，我就觉得哇，我就非常喜欢。然后我就觉得这个 reversal 其实，我就很喜欢它这个概念，就是除了说，当然它是跟那个马球比赛有关，但是你现在来说，其实现代来说，其实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但是我觉得是一种自我表达的一种体现，就是说你去选择你什么面相去给别人看，就是可能你表面有这个面相，但是你内心有很丰富的一个精神世界。然后我就觉得，我看着这个表，我就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自己去选择，你给什么人去展示你的这个精神世界，所以就是这个想法。所以我就很喜欢它这个 Reversal Art Deco，然后它这个机芯也是沿用了很久，就是一直是这个822。然后它这个 model 就是有这个 Art Deco，就是有这个 Freehand Engraving。然后呢，我当时就很喜欢，我收入这块表之后，我很喜欢去这个机芯课的时候带着这块表。上课的时候他会给你这个instructions，就是说啊，你这样是把这个摆在一起，有这个步骤这样的。但是有时候他给你就你自己记住，然后去做。但是因为我有这个背透的机芯呢，我就可以自己看着我的表，然后去对应我的这个时间。对，这样的一个想法，对，所以我当时我在这个表就有很多的这个乐趣，就是他这个观赏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去上课的时候，他也有给我提示这样子，对，
哦，这是小抄这样子。
对小抄，对小抄，就是这个东西，对，所以我就很喜欢他这个。我当时对我来说呢，我其实现在还是，我就觉得收藏手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你要学的东西很多，就有时候你是学历史、学艺术、学设计，然后就是这个学海无涯，对，就很多东西你可以学，因为它这个就是知识的层面就很有趣，对。
这蛮好玩的，因为从 reversal 这种那么多机芯，特别是 watchmaker 是 watchmaker，对不对？我们说制表师是制表师，然后
对，
到卡地亚是非常的，就是他们几乎是没什么看机芯的，几乎啦，他们比较
对，
偏向是他的 case design 这样子。
对，就
这
是
个
设
集
计，
聚
对。
蛮对，这集聚蛮长蛮大的，所以对你而言，你是比较偏向是打磨还是机芯？还是 case。
其实都有，我就觉得每一块表可能对我来说都有它独特的魅力，然后。我自己来说，其实我最重视的还是我跟这块表有这个情感上的联系，对，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我看着这块表，它对我自己的一些经历会有共鸣，然后可能是我奖励我自己就有一些成就解锁了，或者我克服了一些挑战，或者是有一些回忆我想去投射它。所以我来说，我看表，我先是看它这个跟我自己的故事有没有一个连接， 然后我再看就是它的其他的一些款式，然后我也会看它的历史，就是做研究，就慢慢去研究，再看它有没有一些，就是对我来说可以有更深的一层的意义。对，所以其实就很 serendipitous，所以就什么都有，就是那个 reversal 对我来说就是，我就很喜欢它的这个手工感。就是你看着，你就好像你看到这个制表师，他在这个表他做的一些事情，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打磨，他的这个设计。然后卡地亚的话，Santos 我就很喜欢他的这个跟飞行的这个历史。但是我当时对 Santos 还是很痴迷的，我当时也跟很多人说，我就一直在控制我自己，不变成一个只收藏 Santos 的一个人，因为我就很喜欢它整个系列所有的 variations 我都很喜欢。就你这个 vintage Santos Dumont，还是你现在的 Santos Dumont，你 Santos 100、Santos Carey、Santos Galbi，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我当时其实我自己是没想到我第一块卡地亚的手表。是这一个 Santos，因为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这个 Basculant，还有我当时就是拿到这个 Reversal，我就觉得啊，我要把它们拼成一对，我就要找这个卡地亚的 Basculant，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第一块的卡地亚手表一定是 Basculant，但是基本上我喜欢的那个款我找了很久，因为它没有 full set，就我看到不同的这个然后也不算是很容易找。这
不
样
好
子，
找，不好找，
对，所以我先说我这个 Santos 吧。我 Santos 的那个，其实我就觉得，其实卡地亚它的魅力就是它会令到你，就是你会收藏一些平时自己不会收藏的东西，就它有这个惊喜在那里。因为我自己其实对绿色也没什么感觉，我就没想到我自己会买一只绿色的表，但是我当时。我在做我的 research 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这只表，这是中东表，是刚推出的，它是一个 steel 的版本，还有就是有那个 ADLC bezel，就是很现代、很 modern 的一个感觉。然后它的这个emerald green，我觉得很吸引，就连我这个一般不喜欢绿色的，我绿色衣服都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喜欢它这个太阳放射的这个绿色的这个绿面，还有它这个中东Eastern Arabic numerals，还有它是那个date aperture，就是它是那个日期的这个视窗，对，也是绿色的，也是这个中东的这个文字这个numerals，
超
因
酷！
为卡。对，因为卡地亚之前有出过一些中东的，这个好像那个，那个是什么？对，他之前有出过一些其他的系列呢，就是他那个 date window 和他的表盘，这个就可能表盘是用的这个中东 numerals，但是他的这个 date aperture 就那个罗马的 numerals，然后我自己就不太喜欢。对他啊，对他之前有出过一个 Pasha，是这样的，也是一个中东的特别版。然后我当时也是很喜欢，就觉得很特别。然后当然 Pasha 在这个中东地区也是很受欢迎，但是我就觉得他这个就不 consistent。然后我就挣扎了很久，还是觉得哎，我再等等吧，就一定会遇到更适合我自己的。然后就看到这个 Santos，然后我会觉得。这个 Santos Middle East 这个款其实很，就你看到，其实卡地亚现在卡地亚有一个很 experimental 的精神，对，就它会是不同的一个材质，这 ADLC 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它 ADLC 其实它很防刮，就比起传统的这个 Santos，因为一般是这个 polished bezel。然后它就一个，人家说这是一个 scratch magnet，就
对，
你一戴上手，它就会挂花。对，但是它 ADLC 就基本上是没有这个问题， 就我就很喜欢他有这样一个创新的精神，就我当时我就入手了我这一支 Santos，然后它其实还是一个 Santos de Cartier 的 large，所以它其实非常的大的一只表，但是就我戴上去我觉得我还是能接受，然后就是有一种很帅气的感觉，对，因为就是 Santos de Cartier large 其实对于很多就是亚洲人来说。就是男生来说也是很大的表，对。
我现在其实，在看你 IG，我觉得还好，不会在你手上不会大，可能是因为它的 bezel 是黑色的关系。
对，可能就是视觉上是有一些就是收缩的一个效果，但是对，我老实说，这个拍照看出来是比较合我的手型，但是你真实看到的时候，还是比较明显的看到它是有 overhanging 的，但是我就不在意，我就觉得我很喜欢，所以就没关系。对，
我对，其实这就是我们第一次，我第一次认，这次也不是认你，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女生戴这只表，这只卡地亚，然后又是限量版的，又是中东版本，然后又是 Emerald Green 的，我觉得这个收藏家，这应该是不是个随便就是买卡地亚的收藏家，然后而且你居然跟我说这是你第一只卡地亚，我也觉得蛮惊讶的。第一次就选了这么特别的卡地亚，我是觉得蛮酷的，
对，
蛮有眼
我
光的。
自己也很惊讶，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我喜欢卡地亚手表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设计，还有就是我很多时候我都会 surprise 我自己，对，就是有一些设计是我没想到我会喜欢的，但是我看到之后就觉得哇，其实这个就令我想起我很多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审美方面我很喜欢的东西，对。
对啊，而且这应该是中东限量版，不好拿吧？这应该也
它
是要
这
花个
个，
力气去拿吧？
这是有花一些力气，但是其实它严格来说不算是限量版，它是这个 one shot 啊，其实也不是，好像现在也有买到，就是 limited production 吧，它是 limited production，然后我这个表是它 original owner 是在 Dubai Mall 买的。是你在 Dubai Mall 还有机会买到，但是好像说早几年，早1、2年前吧，好像比较难。现在的话还是有机会，对，还有现在就是有这个 rumor，就是说可能会 discontinue，但是就不知道这个东西，不就看着吧。discontinue 当然是好的了，没关系。但是最后我是在一个英国的 dealer 就买到这只表，对，
你
所以
说
也是
你，
花了一些时间。
对啊，这不简单呢，这真的要 effort，所以这真的是收藏家会做的事情。那我们转个 gear 好了，就是你刚刚一开始有说，就是你会挑表是因为就是跟你的故事有没有连接？那你要创造个故事啊，比如说你 promotion 啊，或者是什么，你有因为 promotion 或者什么而买手表吗？
这很有趣。我说了很久，我是这 promotion，我比较最近的一个 promotion 的这块表，我一直没有找到，所以我现在还有我有一些这些 achievements，在我的 under my belt，有一些是还没有手表去能代表它的。但是没办法，就没找到，就没找到。但是啊，其实我这个 Basculin 也算是跟我工作上有一个小成就有关，然后这也算是我自己打破了我自己那个 rule 的一次。所以我就说，我很多卡地亚的手表就都有这现象，因为我自己我很相信，就是我先有这个经历，然后再去找一只表去代表，去encapture 它这个经历，但是我当时我在考一个资格吧，对，然后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在那个一个 break 的时候，我就在看表，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 dealer 就也是一个很就是一个 reputable 的 dealer，他就有我一直在找的那只 Basculin 还是 full set，然后我就说，哎。要不我先买了吧，这， 但是如果考不成，我就要把这只表我要卖掉。我就当时是这么跟我自己说的，因为我就觉得这机不可失，因为我是也是找了挺久的。它就是这个 Millennium Edition 的那个，就是，
2000年的。
对，就是后面有这个雕刻，是一个19992001这样的。就我就觉得它就是跟我的 Reversal 是一对。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觉得，当然它这个 Basquiat 也是有透背的，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 Basquiat 我其实希望它不是透背，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雕刻的设计才是重点，这是我自己想法。然后我就觉得，但是我也不想它后面是就是没设计，所以我当时看到它这个 Millennium 的这个版本，我就觉得哇，这完全是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当时就在纠结，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我要不要先买了？我最后我就去先买了，然后我就很开心，但是也很困扰，就是说啊，我这个考不了，我真的要把这块表就还就卖掉吧。然后最后就是不用卖表，就
恭
很
喜
幸
恭
运，
喜恭喜恭喜！哇，你这只
对，
表是 CPCP 吧？
对。
哇！
然后它很特别，因为一般这个 CPCP 它这个 Guilloche 有这个 Rosette Guilloche，但是它这个Millennium 的款是没有的。对，所以它这个 Guilloche 是跟其他的 CPCP 有不一样。对，然后也是很低调。我就觉得它就是它跟 Reversal 也是有这个特性，它是一个秘密，就是你跟一个不懂表的人，就你不跟他说，你戴着这个表，他看着就是。一块普通的表，但是你就去翻它出来，就看到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对，我就觉得我就很喜欢这个，所以设计也是我其中会看的一件事。然后我就一般来说，我就是很喜欢就是有故事的表，然后有设计，然后就是不同的表对我来说有它不同的吸引。地方，对。
这其实就像你说，其实这表其实应该是说，你真的可遇不可求，你不可能说你考到了然后再去找，然后还不见得找得到，而且还是 four
对，
set，那真的是很难。
我觉得有可能就会找不到，所以我当时就是，哎，这不是很自律的一个表现，但是我当时就把心一横，就是说先买了吧，
这是
对。
对的，对的，这是对，这不需要自律，这是对的事情，你做对的事情。对啊，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手表的故事可以，就是或是什么故事跟你有 attachment 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对，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只表。然后我还觉得就是它这个故事，然后也，就是我第一块表，对，我第一块也就是比较就是 serious watch，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也是有买表了，但是都是一些玩的，就是那个 fashion watch 什么的，还有就是那 flick flack 什么的。就是配饰，它不是真的一个收藏。但是我自己拿到的第一块表，就是我当年就是我舅舅给我的。然后我自己喜欢钟表，其实也跟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其实他就是他过世之前，他送了我这块表。然后当时就是他说是一个就是我结婚的礼物，因为当时他就发现自己得了重病，然后他就觉得有可能就熬不到我婚礼的时候，所以说他当时就给了我这块表。然后当年他给我这块表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也对钟表没有很深入的认识，所以我就把它就是保管好，然后。也没想过要把它拿出来什么的，但是后来就是我舅舅他这个身体状况就越来越差，然后我当时工作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场合，我就想我去戴这个表，然后我去拍个照给他看，就他可能这个心情会好一些，所以我当时就拍了我就是人生第一个 wrist shot 就是这么来的，然后其实我这个 Instagram。第一张照片，就是拿这张照片去拍的，就是那只表， 然后我拍了之后我发给他看，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很多，就是很鼓励的话。因为他一直以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就我舅舅就是一个生活很充实、很有拼劲，然后他这个兴趣也很多，然后他一直以来对我人生我事业上就一直给我很多很宝贵意见的一个人，所以他。其实不久之后他就过世了，然后我当时是很伤心，也有很多后悔，就是觉得好像错过了跟他去分享这个兴趣、分享爱好的这个机会，所以我当时我就把他这块表就拿出来，然后我去研究。所以刚开始其实我只是对他这块表有兴趣，就想说，因为我没机会真的跟他深入的去聊这块表。就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选他，然后我就知道啊，这个原来是这个 PP 的 Color Trouble 51962，然后就是一直一块很经典的这个整装表，然后我还记得我刚开始看这块表的时候，我还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我还是就是啊，这是这个正宗表嘛，但是我后来我。越来越去学习，越来越去看不同的这个文章，看这个钟表的资料、杂志频道什么的，然后我就开始，你看，就我看到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我还记得我当时我就看到，哇，原来它这个指针，它这个刻度，它这个 markers 有那个 faceting 这个抛光这个打磨，然后它是这么细致的一个。设计，然后还有它这个表壳，它整个表盘的设计也是很忠于它这个 Reference 96，就是当时 PP 第一款的这个量产手表，所以其实它是很有这个钟表史上它是有它的意义，然后本身这块表也是非常的简约，非常的优雅。就是慢慢去学习，慢慢就越来越有这个 appreciation 这样的。然后其实我当时就是，你一开始看就入坑了，就越看越多，然后就慢慢就发掘了对其他表款的一些好奇心，然后也慢慢去摸索，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收藏的一个方向。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去开始的，对。
谢谢 Felicity 跟我们分享，你跟你舅舅的故事。我觉得他在天上应该也是看着你在，就是在表圈非常火药，他也是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我认为就是会送 PP，特别是这种5196这么有历史性的手表的人，其实自己本身品味是非常好的。
对，我感觉到应该是的，就他当时就没怎么解释为什么他选这块表，但是他就知道我很喜欢这个玫瑰金，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吧。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好学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有研究过他这块表本身的历史这样的。然后其实这个我觉得 PP 本身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品牌，因为我小也不是很小，但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有在那个 Geneva 做实习，然后我当时那个宿舍就在那个Patek Museum 旁边，所以我
哦。
当时我刚开始认识这个品牌的时候也是跟我当时这个经历有关，就我当时也是不太懂表，然后去看，然后就我当时就觉得哇，它的这个工艺就很 impressive 这样的，但是其实当时我懂得不多，所以后来我在想，我舅舅给我这只表，他应该是知道的，就他应该是有想过我这个经历，对，就他是一个
真的
很
想法很
thoughtful，
细腻呀、啊，
对，
对。
很细腻的一个人，对。
OK，Wow，that's cool。对，
哈哈，对。
其实因为必须说，我一开始通常都会问，就是表友，就是说是谁推你入坑的。可是我觉得你这个入坑的理由非常的好，而且你这个 starting point 也是非常，他已经就已经帮你就是赢在别人的起跑点身上了。
哈哈， 没有，所以我自己很就是我的理念就是我希望我这个收藏是有意义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对得起我拿到的第一只表，它对我的意义，所以我尽量就上了，就想我的每一块表它都是有一个 personal significance，对，所以我尽量就是追求这个东西，对。
那我们要聊 Speedy 吗？
哦，可以可以，可以，因为这个，就我其实我上周去了我人生第一个 Speedy Tuesday 的活动，对，因为他在香港去搞这个活动，然后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去，因为这块表对我来说也是很有意义，就是Speedmaster 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很丰富、故事很丰富的一个 reference。而可以选的真的很多，就我在 Speedy Tuesday 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收藏家去做分享，他应该是这个全世界Speedmaster 最多的一个收藏家。然后我们当时就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其实你有多少？然后他就说，我每一天带一块不同的 Speedmaster 都可以带一块不同的 Speedmaster，然后还
哇
有更多，就应该是超过。400块 Speedmaster，想象它是一个，就是这故事性很高的一个 reference，所以我当时我做这个研究也是看了好久，但是我自己就很喜欢这个 Speedmaster Tintin 的，就我当时就很喜欢 Speedmaster Tintin 的这个故事，因为就是简单来说，我觉得 Speedmaster Tintin 就是一个就是。Win-win situation，多赢的局面，因为他2013年推出的时候，其实就是没人问津，就是没人有兴趣，就觉得好奇怪，就是这怎么推出了这么一块表，就是，然后他们含这个叫 Racing Dial 嘛，就是那个红白的这个设计，然后当时就有些人觉得这是什么，就好像没什么意义。但是当时呢，就是 Fratello Watch，他们那个 RJ Brouwer 他做了这个访问，就跟那个Omega 他们这个 Sales Department 就去做访问的时候，就 extracted 这个故事，就是说原来 Omega 原来是想跟这个RJ 就是 Tintin 那个他们这个 estate 去做一个合作，但是因为这个合作就。最后就没有materialize 了，所以就有这些表盘，有这个设计，然后 Omega 就把这个推出去，然后基本上 Fratello 他们去讲这个故事，他们publish 这个故事之后，就很多人去找这块表，然后这块表就突然间收藏价值就高了很多。然后我就觉得这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因为这就真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就是 Omega 因为这个事就他这个有一个新的一个很 legendary 的一个 Speedmaster reference，然后收藏家也有这个有一块表是有这么有故事的，然后还有他这个原装的这个 prototype 是在 Omega Museum 他的那个 archives 是有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见到他，但是就我跟不同的钟表专家聊过天，然后他们都说这块表是真实存在的，我就觉得啊，它这个故事性很高，然后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很多时候我开会我是带这块表，因为他就提醒我，其实有一个 win-win solution，there's a win-win solution out there 想法，他就是这么一个提醒。然后我其实我第一次去这个钟表聚会的时候戴的也是这块表，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也是卢克索那边，就我第一次去钟表聚会，其实也是蛮近期，也是2023年的事，就是我钟表聚会，对，就是在卢克索这块表，然后就遇到了很多朋友， 所以它对于我这个 collecting journey 来说，这只表也是很有意义。然后我上周也是带着它去的这个 Speedy Tuesday 的活动，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然后我就觉得喜欢 Speedy 的人都一定要去一次，起码一次这个 Speedy Tuesday 活动，因为你会找到很多同频人，然后它的这个整个活动的设计也是很丰富，就是有看到这个Speedmaster 这个新表嘛，然后它有这个收藏家的这个分享，然后他这个收藏家也拿了很多他自己的收藏，就给我们看。然后，所以就是一个然后它这个晚宴也是非常的好吃，就是各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对。然后还有它那个 jacket 有这个香港 Speedy Tuesday 的这个 badge，也是很有收藏的价值，我觉得就是喜欢 Speedmaster 的人都应该要去一次。
这个活动应该是 A 号的吧？
在什么？
这个活动应该不是说就是固定的时间吧？它应该是就是刚好有
对，
个 marketing event，就是刚好也是 Omega 是 release 他们新的 Fratello version 的，就是黑底白面，所以这也不是，这应该是就是 one off，我觉得会不会是
之前也有，所以 Speedy
啊？OK。
Tuesday 呢，其实就是，然后另外一个很开心的地方就是能跟 RJ Brown 聊天，然后跟他拍 reshot 这样的，然后因为这 Speedy 天天就跟他跟 Fratello 就关系很大嘛。然后其实 Speedy Tuesday 他们当时也有说这个历史，就是他这个 community 是2012年，也就是 Fratello RJ Brown 他创始的，对。因为他们其实好像一个 watch club 这样，就他们有一个 community，然后在不同的城市有活动。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的 timing 当然是跟这个新表的推出是放在一起了。但是在香港，其实上一次有 Speedy Tuesday 的活动已经是2019年的事，对，就很久以前。所以这一次来说，就是就万众期待这样子。对，
因为就是也某个程度上也是一个就是你要 speedy 才可以参加的手表，我觉得也是蛮就是真的就是一定是 speedy 给 speedy 的粉丝这样子，对啊，
对，
说到
其
其实
实没有，其实它官方的说法呢，就是你没有 Speedy 也可以参加。我在那个活动中也有看到，可能几个人吧，就是不是带着 Speedy，但是真的不多。然后我知道跟 Fratello 那边去申请的话，其实他有一个 selection process，而不知道他这个 selection process 是怎么样，就是先到先得还是怎么样。但是当时就是很多人都没办法参加，然后所以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有这个机会就被选中了这样的。
好啊。那 Felicity，你这边还有其他有故事的手表想要跟我们分享吗？
应该呀，其实要说的话有很多，但是我们就今晚就不用睡了，所以
对，我们应该陆
就
续聊，是不是？好，没问
对。
题。那我们讲下一个好了。那好啊，那所以我之前一开始有介绍你的时候，就说你算是一个 unicorn，所以我想问一下，是说，对于手表来说，对，应该说表具对你而言，你是，就是你去会觉得你在表具上是人与人的连接，那还有哪些元素会吸引你去表具呢？
我自己觉得其实真的是那个 dynamics，就是那些收藏家他们这个氛围是怎么样的，然后去的人是不是对这个钟表还有对别人的收藏的故事是尊重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就我自己，其实我很爱惜我的每一块手表，就是跟价格是无关的，就我所有的我都很小心的、很温柔的去对待我的手表，所以我去这些聚会也会希望就是其他人也是这样的。然后，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你把自己的收藏拿出来跟人家分享，其实也是一个很 vulnerable、很脆弱的一个过程。 因为就是你的这个收藏，如果有，就是有一些你自己的部分在里面，我是这样子想的，因为这是有我自己的故事什么的，所以你把这个东西摊出来给人家看，然后如果他们是用一个很批判的角度的话，就会觉得可能有些不舒服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比较一个 safe space，就是一个收藏家的这个安全的空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玩表的人跟不玩表的人根本上就是很不一样，所以就是不玩表的人，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爱好，所以你就希望去这个钟表聚会，这些人都是有一个比较可能开明的一个态度，然后我觉得对于这个钟表的钻钟，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好像 Waco 他在那个 Revolution 有一个视频也有说，就是你去聚会一些基本的 etiquette 是什么，然后这个我是非常的同意的。然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钟表聚会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收藏家他在拿其他人的那个手表的时候，他会把自己手上的这个戒指摘掉。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很 respectful，所以我现在我也是这样，就是我拿其他人的手表，我尽量就是把我这个戒指也是摘掉，因为其实你戒指真的很容易就是会刮花人家的手表这样子，对。然后有时候有些可能比较新的收藏家，他们可能会去调人家这个表的这个 complication 啊什么的，我也是觉得这不太好。然后就是拍照的时候，就是尽量就是这个表壳，就是尽量别碰到你自己的一些jewelry 啊，或者是你自己的表这样子，就是应该有一个尊重，对。
同意。我觉得就是你要做任何东西，还是稍微问一下。其实多问多问，没有坏处。
对，
对对对，我就是最
对。
近就是才是有看到，就是有表友就是拿人家表的狂弯了，就又很用，感觉是很用力那个弯了。我觉得就是人家的表不要，就是也有礼貌，这种事也是机械系的东西会坏的东西的，对吧？容易啊，
对，
对对对对。OK，那好，基本上我们的 podcast 都会通常问一些我们就是来我们的 podcast 的人，就是问说，对于他们而言，手表的 CP 值是什么？那我好奇你对于手表 CP 值是什么？可是我刚刚感觉你已经回答出来了。
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这个 CP 值呢，就是我自己来说呢，在手表而言，这个 CP 值可能跟其他的东西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其实手表来说，它没有一个，对我来说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对我来说，这块表这个意义有多深，你得到的乐趣有多大，它的 CP 值就有多高。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收藏 CP 值都很高，就是我在里面都有很，就对我来说就很有意义，就是那个对我来说它的价值很高，就是这样，对。
好，谢谢，我觉得这样讲得很好。是。那 OK，那你有什么东西想要问主持人吗？
有啊，有
哦，真的
啊，
吗？有什么问
就
题？
对对对，因为我有一件事我在想呢，就是我之前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你是一个对于旅游是一个很就是说飞就飞、说走就走的一个人，觉得哇，就这很震撼的我，就你很多时候你来香港可能24小时什么的。然后说走就走，所以我就很想知道，就是周你自己在收藏手表过程中有没有就是很冲动的一次经历这样子。
我觉得好像每次很冲动
所以跟你的人设是很 consistent 嘛。
对，应该是，我觉得我的手表是来找我的，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就在我口袋名单，然后突然间出现，然后突然出现，我也不会因为说，也就像你说，可能不会因为等到说 没有办法等到说哦，我升官了、啊，或者 promotion，或是怎么了，考试啊，或者怎么过了，然后我就买这只，就是 good timing，good timing 就是就会出现，所以蛮 spontaneous，不过因为看表看太多了，所以我很多都在我口袋名单里面，所以也不能说我没有想过，而是说其实我想很久了，可是执行就立马就执行了。那就像是跟我去旅行一样，其实我也是很想去这个国家很久了，然后一有时间一有假，然后就立马就去，就是这样子。那也不会想太多，因为这也是因为我可能我旅行的经历跟准备都很久，都很多，所以我也不担心说，就算到那边，我可能就只订了机票而已，然后再可能到那边机场才开始订，才想说啊，我今天晚上睡哪这样子那种，可是。普通的表友不要学我这样子啊！我这个是非常非常疯狂的一件事情。我其实对疯狂疯狂的事情不要做这种事情。可是我觉得现在比起我，就像我说，我以前在旅行的时候，其实我是要印出地图来，然后要 prepare 好我就是下一个地方。现在手机什么都有啦，还有不用太担心，不用太担心，有 app 什么都有，不要太担心，不要太担心这样子。对，希望
对，
是好的回答。
就是跟这个知识量有关，就是你现在
对。
已经有一定的知识量，所以去旅行啊，买表了就有冲动的资本了。
同意同 意，
对。
好，那我现在有个 rapid question 要问，Felicity 这边，瑞士表还是德国表？
你说 rapid，我现在不是很 rapid，
没
但
关
是
系，慢慢
很
回来。
难。我各有喜欢，但是我看我自己收藏，我有说是瑞士，但是其实我很喜欢
好，
德国表的，对，
好，潜水或是 GMT。
GMT，我没
好
有潜水表
，Omega 或是劳力士，
，Omega。
卡地亚或是 JJLOCOUPE 积家，
哇，这个好难
他是
呀！
这样子问好了，Bascalon 还是
哇，不
Reversal？
行，这更难，这更难。我说卡地亚好了，但是 Bascale Reversal 我都喜欢。然后卡地亚也有 Reversal，对，
哦哦，对对对，好。
对。
那 whiskey 还是 beer？
我不喝酒呀，
哦，OK，好，那
所以都不喜欢，
你
对。
是拉面还是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
那你喜欢最喜欢去的国家是哪一个？
我应该到现在还是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去希腊，对，因为有很多朋友在希腊，然后我当时就是待了超过一个月，然后住在朋友的家里，这样，然后他们家里人会就是烧菜给我什么的，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是住在一个200多人的小镇，这样，所以就是很特别，然后风景也很美，对。
谢谢你的回答。那我们最后呢，如果说大家要在脸书上找到你，或者不在如何找到你呢？要 follow 你要怎么找你？
可以在我 Instagram 的账户，这个 Horoliloquy，很难串
我们
这
没关系，
个。
我们先解
找
释
到
一下
我，
它由来，我们就可能
对对
表友就会
对，
听懂。
对，这个就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东西。其实 horoliloquy 了就是 horology，这个钟表研究和这个 soliloquy 这个合在一起，soliloquy 就是好像是独白这样子。因为我当时我刚开始开这个账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孤单的一个爱好。因为又觉得我自己懂得不多，然后有不知道怎么去找朋友，但是有一些自己的故事也想去写一下，去记录一下，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账户。我就从来没想过会去钟表聚会，but the rest is history，就这样，对。
OK，好，那你有没有推荐一些 IG 账号或是什么 material 给分享给表友？因为你是怎么样看你的手表，或是怎么样了解一些手表的故事的东西？
我看的其实很多，但是我特别想推荐的是我们刚才有谈到 Carson 嘛，就是他的那个 Watch Professor Academy，因为其实他有这个钟表的小测试，那个 Watch Quizzes， 和小游戏什么的。其实我玩了很久，我就很喜欢他这个小游戏。我尽量我就是每天都去玩，因为我觉得学到的东西很多。它其实就是有不同的那个表盘，有时候也是机芯也有，有时候表壳，有时候 bracelet 也有。bracelet 就很难玩，但是他把那个 logo 擦掉，然后你就去猜它是哪个品牌。然后他每一个 choice 其实是很聪明的，就是不是这么 obvious 的，所以你玩过之后，你就会很有这个兴趣去研究，就是这个很好玩的去吸收钟表知识的一个方式。对，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 Felicity 来我们的表友 Podcast，那我们就不要记得要去 follow 他哦，对，就这样子，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谢谢你的邀请，然后这个聊天也聊得很开心，大家也要 follow Balanced 还有
哈哈
Martyrology。
，OK，谢谢。
好，谢谢。